今天我们要读的稍微长一点，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因为它整个第十三章是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它全部读完。是讲到大卫的儿女犯罪的事情，《撒母耳记》第十三章，我们可以一起来，也可以听我来念，听我来念吧。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暗嫩为他的妹子汤玛忧急成病，汤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原文实际上是极其聪明的意思，聪明跟狡猾有的时候很相似啊。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消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汤玛，因为在这个大卫的子孙当中，儿子当中，暗嫩是长子，亚沙龙是老三，老二出现过只有一次，但是后来在圣经当中就没有提起，可能很多解经家认为老二可能就夭亡了，所以呢，在大卫的子孙当中，暗嫩跟亚沙龙是两个不同母亲所生的两个儿子，他们实际上成为大卫王位很重要的竞争者，而汤玛是亚沙龙的亲妹妹。”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哀求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好叫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转面在他面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就不肯吃，说便说：“众人离开我去吧。”众人就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递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他玛就从做饼做了饼做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我来与你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原文当中没有这几个字点点点啊，下面有：“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欲望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那个暗嫩是王位继承人，是王储，如果他成了在以色列人中的这种做了这样的丑事，又成了欲望人的话，他就会失去王位的继承权。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因他力大就玷辱了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所以注意，大家注意哦，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他的兴趣如果只是性方面的，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之前这个哥哥对他这个妹妹的恨的心比爱他的心更甚。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刚才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便就叫伺候他的仆人说：“将这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就关上门栓。那时他们穿着彩衣，彩衣是表示以色列人的那个处女童女，他们都穿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子都是这样穿的。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上门栓。他们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醒一面哭喊。你看他把彩衣蒙了灰，撕碎了彩衣，乃是表示他是已经失去了少女的童女的贞操，而且他表达出的是一种非常痛恨而且非常悲哀的一种神情。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暂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亚沙龙你看是非常狡猾，也是非常有心计，非常能够盘算很多事情，他在脑子里已经想了一百遍了，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是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大卫听了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歹，因为暗嫩玷污了他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过了两年，以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跟王的仆人与臣仆与仆人同去。” 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是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他众王子与他同去。你看，在这里大卫好像有点预感的，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你哥哥去呢？”啊，但是还是最后拗不过那个他的儿子，让他去了。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这也是非常悲伤的。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撕裂衣服是表示一种非常悲哀的事情。王的臣仆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为王的众子少年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的妹子他玛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亚沙龙跑了，守望的青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上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臣仆所说的相合。”话才说，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众仆都哭得甚动痛。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达麦那里去，这个是亚沙龙的外公啊，达麦是亚沙龙的外公啊。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好，十月一号国庆节的时候，刚刚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很不幸的是，又有一起枪击案发生在学校里面，那个凶手大概打死十个人以上，最少好像有20个人以上，小孩子都受伤。那这个凶手本身年纪也不大，20岁左右，所以当那个奥巴马在，我正好打开电视看 CNN， 看到奥巴马在讲话，然后有一个统计数据出现，就是说在这些年当中，枪击案发生所导致的死亡的人数比恐怖事件导致死亡的人数多得多，差不多有87000个死在枪口之下，死在枪械管制松懈的国家，这个美国所发生的，而且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恐怖袭击所死亡的15到20倍以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担心说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通过过往的那些统计发现，原来这些枪击案的凶手大多数人都是精神很有问题的，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年纪很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推测说，如果一个家庭出了问题，一个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在儿童的教育成长的心理当中如果不正常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会造成心理的阴影，并且导致他们对这个社会采取非常严重的报复性的手段来回应这个社会对他们迫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如果美国不再进行枪械管制的话，今后这方面的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死掉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美国绝对不是移民的最佳选择，请你们重新考虑。我们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任何最大的问题不是从外面来的，一定是从内部来的，一定不是从恐怖主义来的，而且反倒是从家庭、从学校、从人的内心世界所产生的。而这样的情况来挑战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就是在这个人类社会越来越走上道德沦丧的这个不归路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否坚守得住。而且我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人类的家庭正在走向灭亡，人类的婚姻制度也正在走向解体。但是如果作为基督的教会，作为基督的家，我们这群在信仰上有持守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坚守住最后的阵地，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家庭越健康，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越好，越健康，社会就会越健康，而且生活上的带来的各种的挑战跟问题相对会少一点。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实际上是看到，在大卫 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啊，他的家庭带给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啊，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会看到人类家庭当中最不应该出现的事情都出现了，乱伦的事件出现了，强暴的事情出现了，杀戮的事情，手足相残的事情出现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如果仔细看这段圣经，它到底给我们今天的家庭，给我们的父母带来怎么样一个提醒呢？我们已经连续三堂讲家庭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了。我们最早讲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四个儿女，必须你要教育儿女有四个方面，有非常好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希伯来的这个整个的文字的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是非常，它的这个结构叫做交叉性的对章啊。如果你看第一段，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它的主题是玷污，你就看到它的中心爆炸的事情就是他玛被玷污了，对不对？在中间的部分，然后呢，你看到整个的故事，它是围绕了他玛被玷污什么所展开的。最早的时候，他的哥哥暗恋他玛，最后是什么？他玛被他的那个亚撒龙恨暗嫩，然后呢，中间是暗嫩怎么样去设计，然后之间呢是看到是他玛的困境及亚撒龙怎么样开始设计，中间整个的围绕，你就看到这个事件是不是一般的从一个低潮进入高潮，而是一步一步的推理，但是这一步步的推理跟最后带来的果子结果是对称的，对称的。同样到杀戮的事件也是。亚撒龙整个的杀害他哥哥的整个事件的中心点，这个中心开花的事情就是暗嫩被刺杀身亡。然后呢，亚撒龙准备了两年，一开始最后讲到亚撒龙被迫流亡到他外公的家里三年，之前又说到亚撒龙有邀请众王子赴约，但是最后的部分你会看到亚撒龙与众王子都逃匿，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啊？大卫准了暗嫩去赴约，然后大卫又怎么样哀悼暗嫩之死。我们今天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功课呢？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按照圣经认识你的孩子。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一个罪人，所以他逃避，他调皮，他捣蛋，他可能忤逆，你不要太惊奇。但是你会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父母，只要是我儿子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很多时候两个家长吵架的时候说你的儿子怎么样，我的儿子怎么样，只有我妈妈说我的儿子都是错的，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她知道她的儿子是什么，是个罪人。就像在这里大卫他要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是个罪人，他要按照圣经来认识他的儿子是个罪人，他就不至于他不再好好管教他的儿女。你知道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撒母耳记，我希望可以有机会你们好好看看旧约啊，旧约有些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你带着一个有一个结构性描述的去看它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文。撒母耳记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十二章是讲的大卫自己犯奸淫，他整个故事的铺垫就是奸淫的事件发生之后就是谋杀的行为，他首先把那个拔示巴拿来结合，就把拔示巴的老公给谋杀掉，然后再什么有拿单先知拿单过去指责大卫王的比喻，然后上帝最后赦免了大卫。然后到了这十三章跟十四章好像是同样的故事在 repeat， 是什么强暴的事件发生了，接下来是什么刺杀的行为，就是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讲到约雅的比喻，并且大卫最后饶恕这个亚撒龙。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无论是暗嫩，无论是亚撒龙，他们其实跟他们的父亲很像，他的父亲怎么样 的曾经犯罪，他们也犯同样的罪，他的父亲去奸淫别人的女人，他的家里面发生同样的罪孽的事情，他的父亲怎么样去谋杀人，他们兄弟也怎么样去彼此谋杀。在这里面让我看到人的罪是多么的大，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包括我们小孩子。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是传统说，哎，我们儒家不是说人之初什么性本善吗？我告诉你，你只读了一半，因为儒家同样的说人之初性本恶， 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说的，但是人之初性本恶是荀子说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但是我们相信人的形象当中还有上帝形象的存留。所以在你的孩子你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的同时，你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他身上还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管教他，你惩罚他，不可以过了限度。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指教他，指导他，而不应该什么按照你自己的意愿，你想他怎么样而来管理他、管教他。你知道，在这个中国传统的传统的故事当中，有人会拿孔融四岁让梨来解释说：“哎，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在《三字经》当中曾经说，融四岁，融就是指孔融啊，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代的子孙。融四岁让梨，对不对？能让梨呀、啊。说四岁的时候，他把那个大的梨给他哥哥孔宝吃，他自己拿小的那个梨，哎，很伟大。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这件事情正好恰恰证明了人之初性本恶。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太稀有了，太少了。以至于三字经都要把它帮进去，以至于我们历史历代都要什么都要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一开始我们就比较恶，所以父母们，我们的祖先们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行善，怎么样去做好人，而怎么样去学习做得更加好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恰恰证明了人之初性本恶。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证明，在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相交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是用我们自己的诡诈谋略或者是手段去欺辱对方的。有一位姊妹就曾经在做见证，她说，哎，她小时候她的哥哥常常欺负她，打她，骂她，踢她，把很多的苦的东西、脏的东西都扔给她。因为这个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的都是女孩子，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当中，重男轻女是非常要不得的。但是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那个妹妹就气得不得了。当她跟我，她妹妹还要做饭给她哥哥吃啊，妈妈还逼着她说：“你做饭给哥哥吃，否则这个妈妈还要打她。”哇，这个妹妹就没办法做饭给哥哥吃啊。然后这个妹妹跟我分享他们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如果是妹妹啊，我一定整她哥哥。”我怎么整啊？我一定把肥皂粉当盐放在饭里面。哎，结果这个妹妹真的这么做了呀！哦，原来她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后来这个妈妈就这个哥哥一吃就发现了，然后妈妈拿那么粗的棍子一下子把他从这里打到门口啊！一下子，我告诉你，狠不狠啊？这不是管教，这是发泄，这个对家庭毫无办法，毫无益处啊！你就看到这个哥哥这么小的年纪已经这么坏，而妹妹同样。我告诉你啊，如果这种家庭是非常危险，因为这种家庭到不得了的时候，妹妹连杀她哥哥的心都会有，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因为什么？人在里面的那种恶啊，被发出来了，发泄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小时候很喜欢打架，我一般都打赢的。我一般情况下都打赢的，但是第一次打不赢是什么时候呢？是小学的两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的邻居当中来了一个家，附近有一个家庭，哎，这哥们打不过我，他个子没我壮，他打不过我，他跑，我就追到那边，他就拿起砖头啊，我第一次就知道，哇，原来这个东西是会砸死人的，我也逃啊，我跑得比他快啊，我拼命逃啊，后来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事情，就打架会打死人的。而当人的恶报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是非常非常可怕。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长大的吗？我感谢上帝，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好的孩子啊，可能从小没有打过架。不过有的时候没有打过架也不是这个好事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教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些小孩子相对恶没有表现的那么的强烈，有些好孩子真的是很乖啊，那个女孩子特别是，对不对？那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我的经历，我所看到的情况，我看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在犯罪当中不断的长大的。 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是在不断的软弱、犯罪、悔改、被赦免，然后再软弱、再悔改、再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个人的神学观，我是非常，我对人性是非常悲观的。我认为人性好像面对一个毫无办法的一个路正在走，前面的道路。但是我告诉你，唯一的还好，还好。圣经说，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靠着你的意志力，你可以得胜。错！我再讲一遍，你什么时候想靠你的意志力得胜，你必然跌倒。你只有谦卑的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跟你儿子，你跟你全家，你都是罪人。你在这个罪恶面前，你没有能力。你只有谦卑在神面前，愿意把你自己摆在你神的面前，说我毫无能力。那你说，哎，你今天你做牧师，你还做凭什么做牧师啊？我告诉你，恰恰证明这是上帝的恩典呐，恰恰证明人的软弱到无力的程度，以至于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够你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靠着你的意志力能够胜过，胜不过的，只有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在华人的教会，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甚至在很多华人的牧师当中，根本不懂得福音的奥秘。因为我们轻看上帝的恩典到一个程度，以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胜过。很多时候教会就变得非常的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结果是什么？造成一大批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传道人，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宁愿我失败，我不做假冒伪善的人，我也宁愿你们做父母的失败，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悔改，不要做假冒伪善的父母。承认我们的软弱吧。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会有一次就听到一个小孩子，父亲抓到一个小孩子，男孩子，这小孩子很顽皮的，进来的时候这个父亲跟他说，哎，你好好表现哦，到教会了哦，你要好好表现的。哎呀，我吓死啊。我告诉你，一方面我感谢神，这个父亲还知道进到教会要什么，要庄重，要认真。但是一方面就是我知道，实际上他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东西跟教会外面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不是这样吗？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的儿女看在眼里，你进教会大门的时候，你出示你证件，对守卫的态度，你的儿女看在眼里。你不用教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已经讲过，你的儿女比你聪明多了，他们比你聪明多了，他们知道的事情你才不知道的。你会玩游戏吗啦？你才不懂怎么玩呢。我现在不敢跟那个小孩子们去玩耍，虽然我很想啊，对，因为不会玩嘛，就是不会玩，玩不过他们的嘛，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儿女是罪人，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同时你要认识到你的儿女是有上帝形象的罪人，所以他身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东西是上帝给他的。你的责任就是让这个美好的东西发展出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信主，或者你带他信主，你要知道你的儿女是蒙恩的罪人呐，你更有一个伟大的职责去教养他。所以到第二，你按照圣经守望你的孩子。大卫在这里做错很多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他没有好好的为儿女守望啊。他怎么可以轻易的就让公主，他的女儿他玛进到暗嫩的房间里去呢？他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他已经觉得不对劲了，他还让暗嫩去参加贾沙龙的那个宴席呢？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觉得不对劲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真的警觉，他没有守望。守望什么意思啊？守望就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要预备，你要防备，你要防患于未然呐。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这么做。很可惜，他虽然有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不太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我发现这个大卫竟就像今天很多男人一样，对自己的儿女兴趣不大，对别的女人兴趣很大。你说，哎，他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八十八，不是的，我告诉你，不是的，大卫搞了很多女人的，而且他，你再去看看撒母耳记下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他甚至跟他的原配米甲之间的感情纠葛来来回回。哇，一个男人愿意在这些事情中花很多的心血，但是他不愿意在教育儿女的身上花心血啊！我告诉你，这种家庭是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他没有做好一个做家庭父亲，作为家长看护守则啊，他没有啊。所以他的儿子，大儿子被杀掉，最后二儿子还要谋权，老三还要谋权篡位，他的最喜欢的女儿还遭受如此大的凌辱。所以呢，你会看到，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不守望看护，他不一开始就把这些事情预备好，他最终的结局就他自己是个最大的受害者。大卫非常受害，因为什么？他整个传位的计划被打乱了，是不是？按照皇位是什么？王储的地位，结果王储被杀了。最后老三冲上去要当太子，当不成的话，他又起来要抢王位，最后他要把老三也要什么杀掉，他整个的家族的传承的计划完蛋。所以今天你不看守，今天你不守护，今天你不准备好要守望你的家庭，你最终的结局会很悲惨。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警告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警告是什么？今天小孩子们，我们的家庭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需要我们家长守护的，跟传统的已经不太一样了。不是什么叫他读好书，不是这个问题了。今天我告诉你，不上大学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最聪明的人都不上大学的，所以你们都不是最聪明的人，你知道吗？今天第一个要守望的事情就是同性恋的 issue。 对不起，如果我们中间碰巧你是，我不是针对你哦，你是同性恋的话，我不是，但是我们都是同样的人，都是同样的罪人。我告诉你，你是同性恋，但上帝还是爱你，但是你要改变，你的情况要被改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非常令人可怕的事情。我在加拿大北美兜了一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去啊，你们还敢去啊？因为现在在美国、加拿大已经教你们小孩子，哎，你的爸爸可能是个女的的，你的妈妈可能是个男的的。现在小孩子已经被教养，从小已经被教养成什么？你可以去异性的厕所去体验一下，去经历一下，所以你还敢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外面不太敢上厕所，你知道吗？不要笑，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每次进厕所的时候，我旁边有男人出现，我都很怕怕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嘛？对不对？所以以后真的是真的很只可以外面水少喝一点，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在加拿大已经让那些小孩子每周，有些学校每周要体验异性的厕所。因为什么？他们让小孩子从小性别混乱，就让他们知道，你觉得你是男的，你就可以是男的，你觉得你是女的，你就可以是女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个以后怎么办？以后这个人类社会将会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啊？你如果是同性恋，我跟你辩论好，你等着我， 我不会逃的，我告诉你，你拿证据出来，我们辩论好了。我对同性恋是非常宽容的，我太太可以作证的。我们家邻居啊，两个男人住在一起，我跟他们常常还要 drink 一下的，我从来不会歧视，但是不要太过分，要把人类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冲破。 Sorry， 我们必须站起来要守望看护啊，我们必须要出声啊，我们不出声，我宁愿去坐牢，我也要出声啊。你知道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心理性发展的阶段，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有一个自觉的，他知道他两岁，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个是一个叫什么生理性别的身份。出生的时候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性心理开始一点点形成的，就他自觉自己是什么男性或者是女性，还是他感觉自己男性气质很强跟女性气质很强，这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就10岁以上，他开始有性倾向了。 那正常的典型的性倾向是什么？异性的倾向。就像我们每一个成人在这个生理发展期到一个阶段，我们会有一什么对异性的一种啊向往，这是正常的。你反倒你要怕你的孩子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非典型性。但是今天的可怕在哪里？就是非典型性正在变成典型性。因为这个社会很厉害，我告诉你，这个社会这个同性恋比我们厉害很多。他们整个，你看他们整个的这个运动是有计划的。第一阶段他们是在 terminology 当中改变，这个 homosexual 不在这个词本身有点好像歧视的，我们叫 lesbian， 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gay， 这是比较中性一点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在社会上达成我们的目标，怎么办？我们就在社会上造成我们是被压迫的、被欺负的，我们是边缘群体，你们异性恋都在逼迫我们，让我们什么没有办法正当的权利都得不到什么发展。这第二阶段，好，社会上开始造势，为他们支持他们的人。到第三个阶段就法律、政治，所以连九个法官投票居然可以使人类的婚姻的定义发生改变。我告诉你，还有一样他们没有达到，还有一样，要想知道吗？不想知道我不讲的，就是他还目前还没有办法改变人在内心深处对他们的鄙视。没办法，这个没办法，你怎么样嘴上说，哎呀，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同性恋、异性恋都平等，怎么样说都没用。人在心底里面对这个东西是鄙视，因为人在心底里面，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手伸五个指是正常的，手伸六个指有没有？有，非常非常非常少，几万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但是那是不正常的。但是是可以什么宽容。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班级三十个人当中有25个是手伸六指的，那是不对的。我们心底里面知道，但是他们目前正在做一件事情，是要我们每个家长警觉的，就是他们要在一代人里面，或者是说在30年里面把这个事情改变。怎么改变你知道吗？就是要从我们的小孩子开始。所以从小让你教导你的小孩子说，你男孩子你可能是个女的，你感觉你是个女的，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女的，你感觉你是个男的，你就是个男的。所以你可以去到什么别人的厕所间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趋势你要记得，我的预言挡不住的，挡不住的，困难会越来越大，而且逼迫会越来越强，最后要立法，都要立法。我们这种人都要去坐牢，我们这种人都要为这些事情都要去坐牢，因为我们反对，因为我们站在圣经教导我们的立场当中，我们反对，但是我们会去坐牢，挡不住的。那人类怎么办？人类有明天吗？绝对人类靠自己是没有明天的，人类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还是讲这句话，上帝的恩典，耶稣还会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忍耐到底终必得救。第二个试探，第二个很大的守护，弟兄姐妹对孩子们守护的，就是性骚扰的问题，性骚扰的问题，特别是对小孩子的性骚扰的问题。刚刚我看 GLS， 哎呀，很有意思 ，GLS 今年的讲员，其中一个大牌讲员，那个 Brian Houston， 我刚刚在看他的那本这么厚的那本书《The Live Love Lead》，这么厚一本，他在其中70多页的时候写到一个，他 The Worst Day of My Life。Brian Houston 是 Hillsong 全世界 Hillsong 的发起人，他在差不多20年当中让 Hillsong 成一个全世界的 movement， 影响几百万人，伟大的领袖，这么伟大的基督教的领袖，成为我们的，甚至我都觉得，哎，他应该是我的 role model。 但是我告诉你，我看了他的书我吓死啊！他在人生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是他突然发现他的父亲曾经骚扰过小孩子。他的教会是从他父亲那里开始的，他的父亲曾经是 New Zealand Australia 最优秀的一个传道人，影响他们全家成为传道人，服侍上帝。但是当他成为最成功的领袖的那一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这种事情，然后小孩子爆发出来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守护看护你们的家庭， 守望你们的小孩子，不要随便让人接近。我自己做一个见证，我跟我自己直接有关的，我给你们听哦。我刚刚出来98年去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20多岁，也不太懂事。那我过生日，哇，很小教会嘛，对吧？我后来知道我的生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了，因为老是要人家给你过生日干什么？你又不是老人家，对不对？结果呢，那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过生日，一个小姑娘那么小的，买了一束鲜花，不冲到前面来，啊，送给牧师啊，我就抱着她亲她一口。后来，我告诉你，她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她叫我叫传道，她李传道，可不可以？我请你以后不要再亲我的孩子，真的，我马上就接受了。我说我一定不再做了。而且以后我跟小孩子之间怎么样交往要很有分寸。我告诉你，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父母，你们好好看护你们的孩子，不要随便让别人去接近、去抱、去亲、去这个。因为什么？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你不知道这种不小心的行为可能对你的儿女将来造成怎么样的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看护、守望，还是要把小孩子带到什么上帝的面前来。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你怎么样小心，你怎么样预备都是对的，但是你还不如再加上一个上帝耶和华替你一起看守，替你一起警醒，替你一起去保护你的孩子们。今天你怎么样为你的孩子守望？你有没有每天为他们祷告？你怎么样为他们警醒？你没有每天跟他们一起在家庭有家庭的崇拜，还是你这个父母老是不在身边的？有一两个我跟我很好的朋友，我对他们很不满意，很不满意。我告诉你，因为爸爸整天都不在家里的，老是把孩子交给太太干什么？你跟我再好，我还是要讲你，你好好悔改。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教孩子将来他会成长得很好。我告诉你，你看好了，你现在还不花时间在他身上，你长大以后你就看你的孩子嘛，他一定有一些缺陷，就是你现在留下的，就是你现在留下的。有些人忙到一天到晚不在家里，组织崇拜也不见的，家庭也不在的，你做什么门徒？你做什么基督徒？你就是枉然做基督徒。为什么犹太人的价值观可以这么多年在所有世俗化的倾向当中，在世俗化的浪潮当中冲击抵御最强的就是犹太民族？为什么？因为他们从2000年起，从3000年前起到今天，就持守家庭的价值观，每个礼拜五晚上在家里一起守安息日，抵御得住。我不是讲了吗？我没有办法抵御这个皇朝的，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做父母的，对你自己的家庭有责任，你守土有责啊！你守在家里面，你捍卫你家里的价值观，你捍卫你儿女的健康的心灵的成长，这是你做父母不能够缺少的责任呐、啊！你不能够把这个责任礼拜天交给教会，交给主日学，一个小时有用啊！我告诉你，儿童主日学不去也没什么，我告诉你。但是你真的，我告诉你，你还不如每个礼拜五在家里，礼拜六在家里，你好好的跟孩子在一起花时间。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爱他，跟他顽皮，跟他摔跤，跟他打斗，跟他跑步，这个比上儿童主日学更重要。你不要以为说好像哎呀，我们老是抱怨说儿童主日学的供应不足，儿童主日学永远供应都不足的，每个礼拜一个小时你怎么供应？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学校在教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最后，按照圣经管教你的孩子。大卫有没有管教孩子啊？没有，大卫有发怒啊，发怒不是管教啊。圣经里面说大卫这里是有发怒，他两次，13章21节说什么？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他发怒有什么用啊？他有没有采取行动啊？没有啊，他还把那个杀人凶手，把那个亚加龙杀了他哥哥的那个，他还想念他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悲剧。很多忤逆之子啊，你不要希望你的儿女听话了，真的不要指望他们听话，他们只是看忤逆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啊，但是你有责任管教啊，你有没有管呢、啊？管教什么意思啊？要管，还要什么？教管什么意思啊？他做错的时候你要管呐、啊，你要承担责任呐、啊， 教什么？你告诉他正确的道路，管是负面的，教是什么？正面的。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大卫有没有在这里？大卫没有啊。所以他再怎么样，什么王起来撕裂了衣服啊，什么悲伤有什么用啊？你等着悲伤吧。因为什么？杀戮是一直来啊。因为你首先没有自己没有个好的榜样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好的榜样，所以他不敢管啊。所以亲爱的父亲们，亲爱的母亲们，如果你要管教你的儿女，你首先 be careful 你自己啊，你自己首先有没有好的 role model 啊？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凭什么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啊？你 parent 你就可以管你儿子，你大声可以管他，因为你有美好的见证，你不搞乱搞女人，你太太跟你一辈子，虽然太太有时候有点脾气，对不对？跟我太太也有会脾气嘛，对不对？但是你是个好爸爸，所以呢，你可以管，你有资格管，因为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而且你有一个榜样的权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父亲们，亲爱的母亲们，你们自己要有好的榜样。如果你在家里你是站立得稳的那一个，你在灵性上，你在生活上，你在道德上，你是一个伟大的父亲的话，你可以管。但是大卫为什么不管？很有意思啊。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三十一节，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甚至希伯来圣经都没有讲。但是在希伯来圣经翻成那个 Septuagint 这希腊文圣经的版本当中，有了一句说明语，很有意思。这句说明语说什么？但他没有挫损他儿子暗嫩的锐气，因为大卫爱他，暗嫩是他的长子。哎呀，这句话我看了很有意思啊。当暗嫩奸污了他的妹妹的时候，他父亲没有管啊。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爱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就做父母的心，我们有的时候是理解。但是当你不去管教你儿子的时候，你带出来的后遗症，对不起，那就是导致暗嫩最终连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管教你的儿女？你有没有按照圣经来管教你的儿女啊？圣经里面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趁着有指望的时候要管教啊！圣经里面的管教有两种方法，你会看到，一种叫自然后果，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的那个小儿子的故事；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叫逻辑的后果？什么意思啊？就是预定设下界限，你过了这个界限，你必定受惩罚。你要从小让儿子知道你哪些事情是要不能过界限的。但是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管教儿女都不是用正确的方法。曾经有一个牧师收到过一封信，这封信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名中学生，牧师，我听你讲道长大，在教堂里面一直排忧解难，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道，但是我今天给你发邮件，他说，希望你这个牧师给我一点建议，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现在痛苦至极啊，不知所措。这个中学生啊，因为小的时候我没办法，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味听从父母的话，但是现在我到了青春期了，开始分辨是非，自己的主观的想法，于是跟父母就出现分歧了。而这些时候呢，他说，我的父母每一次都会冲着我大吼大叫，而且有的时候呢，他们还出手要打我，而且不管对与错，他们只知道打我，而且说一些很伤害我的话，甚至说你应该去死，你就是牛马，你应该被抽打。哇，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正确按照圣经来管教儿女的方法，这是我们按照中国传统的孔教在管教儿女的方法。然后呢，他们还让我上教会，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像基督徒，说他自己的父母，我想我们父母自己也反省了啊，而且还编造说圣经说要打孩子。但是这个问题我上次已经解释过，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一些正确的方式吗？这些是按照圣经在管教我们的儿女吗？还是用圣经来让我们自己得到发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管教的时候你一定要平心静气，否则你先解决你的心情吧。你没有把你的心情处理好的时候不要管教，而且管教的时候要约法在先， 你过了这个界限，你要管教他；你没有过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管教他。然后什么？你就管了之后，管教之后，惩罚之后，更要关爱。你要让他，你爱他超过你管教他。你爱他是最最根本的。所以，当我们上一次就说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来管教、教训跟警戒他们，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有一种的翻译很有意思啊，他说你管教不要太严厉啊，使他们烦忧啊，不要压伤他们的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管教你的孩子，你怎么样管教？虽然这个世道会越来越走向毁灭，这个人类社会的明天还是那么的黑暗，而且会越来越黑暗。那弟兄姐妹就说：“哎，那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还在这里这么样的讲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就讲一个比喻给你听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这个小孩子在沙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海浪把无数的星星，把海星吹到了岸边，而这些海星，太阳只要一出来，都要死掉，都要死掉。这个小孩子，他有觉得有一个职责，他不能够拯救所有的海星，但是他能够尽他的力量扔起，拾到一个扔回海里，拾到一个扔到海里，他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你都像这个小孩子，你至少要看顾好你自己的家，你的后院，你的儿女。看那、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时咒诅满地。